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今日嘅国际要闻。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新年前罕提两岸关系，蔡英文话继续打拼，推毁灭性制裁，美次卿话普京会好有感觉，曾与彭帅通话，奥运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染疫，渥太华上万人抗议疫苗政策，警方话冇暴力事件，暴风雪袭击美国东海岸，纽约至少三人死亡。蓬佩奥观看沉默呼声之后，推荐大家都去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新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30号在新年团拜会上首次提及两岸关系，凸显台海局势依然严峻。这个是习近平首次在团拜会上谈及两岸，显示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同一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亦发表中国新年讲话。他在事先录制的视频当中说，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蔡英文表示，民众团结克服了疫情、旱情等困难，更加在公投的时候共同决定国家发展方向。台湾经济上具有亮眼表现，出口18个月正增长，去年的经济成长率突破 6%，创下11年来的新高。他亦都多谢全球民主伙伴过去一年对台湾的支持，承诺台湾会继续打拼，持续深化和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他亦表示，期盼新的一年大家能够继续加油，并且祝福民众新年快乐。华盛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力阻乌克兰遭到入侵。美国和英国30号表示，如果俄罗斯发动侵略，将遭到毁灭性的新经济制裁。美国经过几轮外交接冲之后，国务次卿卢兰表示，俄国或者会对美国和北约上个礼拜的安全提案感兴趣。美国两名重量级联邦参议员30号就说，参议院即将达成共识，就俄罗斯威逼乌克兰推出制裁。一些措施可能在俄国发动任何入侵行动之前即可实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表示，美国要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强有力的讯息，或给他知如果侵略乌克兰会付出昂贵的代价。民主党籍的梅南德兹和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希望今个礼拜推动法案，锁定俄国最大型的银行和主权债务，并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美国军事援助。据北京冬奥会组委会1月30号通报，29号又有23名冬奥入境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泰尔霍在个人推特上亦披露了这个消息，表示他正在北京接受隔离，跟着下来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各类会议。去年11月，泰尔霍曾经参加过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视频通话。彭帅自曝和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发生不伦关系之后，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微博亦被禁言，引发外界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 而今次对话并未能够打消外界的疑虑。外界纷纷指责国际奥委会帮助中共掩盖真相。另一方面，各界亦都持续批评中共继续在国内维持的清零防疫政策。而在闭环之外，北京疫情亦持续攀升。目前北京当局对涉澳人员已经实行闭环管理，但是连续几日来，东澳组委会每日都通报几十宗新增感染的个案。从礼拜六到礼拜日，加拿大上万名卡车司机和其他民众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实施强制疫苗政策。加拿大首都警方报告说，抗议期间没有发生暴力事件。这场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原来是卡车司机的集会，抗议加拿大当局要求越境卡车司机接种疫苗。随着越来越多其他人群加入抗议活动，公众抗议的范围开始扩大，演变成抗议疫苗护照、其他限制和强制疫苗政策。来自安省温莎的卡车司机维齐表示，自己是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现在已经不能够工作，因为他不可以越境。而渥太华两日的卡车集会亦引起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注意。他在29号的德州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他说，我们想等加拿大卡车司机知道，我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捍卫自由方面比我们的领导人做得更多。美东时间29号遭遇近年来最猛烈的冬季暴风雪之一，多个州宣布紧急状态。30号已经有大约1400几架航班取消。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一场飓风级的大风暴袭击了美国的整个东海岸，带来强降雪、强风和沿海洪水的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麻省波士顿市礼拜六创下 23.6 英寸的单日最大降雪纪录。就在它南方20英里处，这个州斯托顿市记录了这场风暴中最大的降雪，厚度达到 30.6 英寸。纽约市一些地区的积雪亦都超过1英尺厚。而风暴从缅因州延伸到南卡罗来纳州，寒冷的天气甚至延伸到更远地区，一直去到佛罗里达州，令到佛罗里达群岛马拉松国际机场礼拜日的低温降到46华氏度，打破了65年前的纪录。据今日美国报道，纽约长岛地区至少报告了3宗涉及风暴的死亡事件。萨福克县警方说，一名老人在肇斯霍尔德铲雪的时候跌入游泳池，抢救无效之后死亡。另外有两名男子在塞奥塞特镇铲雪的时候死亡，年龄分别是53岁和75岁。另外，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民众仲面临断电的问题。目前正在全美30个城市同时上映的获奖电影《沉默呼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前国务卿蓬佩奥看完电影之后推荐大家去看。上个礼拜五，蓬佩奥在推特上推送自己在影院的影片，并且表示他和朋友余茂春、前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都去看了《沉默呼声》。他透露影片感人、真实，是对中共的严厉控诉。他说，中共历届领导人的败坏以及在权力驱使下实施的恐怖统治是无法否认的真相。他向网友推荐这部影片，因为这部电影为优秀的中国人民发出了声音。沉默呼声的导演李云祥亦都非常多谢蓬佩奥和余茂春对这部电影的支持，并且表示蓬佩奥认为这部电影是帮助那些被禁声的中国人发出声音，已经很明显地开始将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对待。而这个正好是我们这部影片的重要出发点。我们希望为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30号要求塔利班 立即释放据信是这个民兵组织劫持的最后一名美国人质，并拒绝在这一名男子释放前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合法性。法新社报道，拜登在弗雷利克遭劫前满两年前夕做了这项宣布。弗雷利克是美国海军退伍军人，遭绑前在阿富汗做了十年土木工程师。美国去年八月完成自阿富汗撤离行动，终结911恐袭后，美国带头入侵展开同阿富汗间20多年的战争。塔利班亦重新夺回政权。美国一再重申，在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前，塔利班需赢得合法性。根据报道，塔利班谈判代表先前建议交换囚犯，以弗雷利克交换阿富汗部落军阀洛尔塞。洛尔塞据称是塔利班同伙，因走私海洛因至美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美国对此提议不感兴趣。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1月30号到2月1号将访问维尔纽斯，2月2号到4号将访问布鲁塞尔，届时他将同欧盟官员讨论应对经济胁迫的努力。这一份声明说，在维尔纽斯，费尔南德斯将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以及美国强力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声明指出，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官员的陪同下，费尔南德斯将讨论落实一项总额6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拓展美国出口商和立陶宛买家在高科技制造业、商业服务、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在布鲁塞尔，费尔南德斯将透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讨论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在寻求阻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大的影响力。美国支持立陶宛因台湾问题跟中国发生的争执。数百辆卡车和数千民众29号占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大街，抗议防疫规定，要求卡车司机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够通过美加边境，这个自封为自由车队的游行活动的一环。示威群众挥舞加拿大国旗，高举标语要求自由，并高呼反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口号。这些群众包括卡车司机和数以千计民众，除了抗议 COVID-19 防疫措施，亦有人是对政府有其他不满而来到这里。示威活动上个礼拜起在加拿大西部，数十名卡车司机组成车队一起从温哥华开往渥太华，表达对防疫相关限制，特别是卡车司机接种规定的不满。美加一月中都已实施那项规定，影响到往来美加边境的众多卡车司机。美加边境将近90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界。未接种疫苗的安大略司机潘德利斯说，他不只是为了卡车司机，而是为了所有加拿大人抗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一1月31号表示，当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首次亲自访问阿联酋时，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向阿联酋发射了一回弹道导弹，不过这一回导弹已被拦截并摧毁。在星期一袭击发生时，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正在阿布扎比和阿联酋的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亲王讨论安全和双边关系。这一场历史性的访问对以色列以及这一位新总理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根据2020年8月在美国推动下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去年和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并和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署了同样的协议。一位以色列官员告诉路透社，赫尔佐格在阿布扎比过了一夜，他的办公室说，尽管有胡塞武装袭击，他仍将继续访问行程， 也门战争在过去几个月内急剧升级，联军加强了对也门城市的空袭，而胡塞武装则频繁进行跨境袭击。纽约市疫情暂告巅峰，染疫数比前两周大幅减少。纽约市长亚当斯、市卫生局局长乔克西、市公立医院系统总裁卡茨30号在布朗士斯亚可被医疗中心举行记者会。市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疫情目前创下多个新里程碑，其中包括染疫病例大幅减少，疫苗完全接种率领先全美平均水平11%，而且还提供免费的新冠口服药片疗程的到府送递服务。市卫生局的合作伙伴 Autopharmacy 药房将负责执行新冠口服药片送到家服务，申请者可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辉瑞口服液 Paxlovid 和默克口服药莫鲁匹拉韦。大纪元先前报道，辉瑞公司的 Paxlovid 口服药和常用药物发生作用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甚至威胁生命的后果，例如他汀类药物、血液稀释剂和一些抗抑郁药。FDA 不建议患有严重肾脏或肝脏疾病的人使用 Paxlovid。 专家建议民众在服用上述两家药厂开发的抗疫口服药时，应当根据医生诊断和处方使用。2022北京冬奥不够一个礼拜即将开幕，中国持续传出本土的新冠疫情。中共卫健委31号公布最新数据，30号新增58起新冠确诊案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30号北京冬奥组委会通报的所有案例中，有23人是新到的机场人员，而11人是已经是冬奥防疫泡泡中的人。该防疫泡泡将活动人员与北京公众分开，以试图压制病毒传播。根据该防疫泡泡的规定，奥运参赛者能乘坐官方交通工具在其住宿地和奥运场馆之间自由移动，但不允许他们在北京市内自由移动。所有奥运会的相关人员，包括媒体和工作人员，亦必须每日接受检测。波兰奥委会30号表示，有夺金希望的波兰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玛丽谢夫斯卡是第八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波兰运动员，而她已经进入隔离。同她被感染的速滑运动员 Victoria Swanga、 McDonnell Sisson 和 Melik Cornier 一起被隔离。而随着奥运即将开幕，北京当地政府亦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30号确认有两起确诊案例后，当地几个区都已在29号被封锁。当地政府还设立19个监测点，每日对居民进行检测。
FDA 礼拜一宣布给予 Moderna 的新冠疫苗全面批准，它的商品名是 Spikevax。这个亦是监管部门对他们疫苗安全性的进一步背书。之前该疫苗的广泛接种是基于紧急批准，礼拜一的全面批准仅限于18岁及以上成年人，更年轻的人接种 Moderna 疫苗仍然是基于此前的紧急批准。 Moderna 是继辉瑞疫苗之后第二款获得 FDA 全面批准的新冠疫苗。 Moderna 在去年8月获全面批准用于16岁及以上人群，自2020年12月获紧急授权以来， Moderna 疫苗在美国已接种2亿400万剂，相当于接种疫苗总数的 38%。 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西蒙·克拉克礼拜一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他将对于克里姆林宫关系最密切的公司和人员实施制裁。莫斯科就警告说，如果他的企业受到攻击将作出回应。路透社上个礼拜六报道说， 俄罗斯在向乌克兰边境运送血液供应品，这个是发生冲突时救治伤员的必需品。这一事态发展加剧了美国和北约的担忧，即俄罗斯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动攻击。英国外交大臣卓维斯礼拜日表示，英国政府将在这个礼拜提出新的立法，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以力阻其入侵乌克兰。美国国会议员礼拜一敦促美国奥运官员做好准备，捍卫任何敢于在北京冬奥会期间针对中共侵权行为发声的美国运动员利益，并为运动员可能受到中共当局报复提供保护。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在一月份已经威胁说，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参议员杰夫·麦克里和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在发给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 USOPC 的公开信中，引用了中共官员上述言论，并写到 USOPC 应该加倍努力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其他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接触，以确保计划和程序到位，在运动员因自由表达而受到惩罚时保护他们。Santa Clara 县针对高风险环境工作人员强制加强禁令的截止日期在2月1号即将到来，当地消防部门恐面临人力短缺和更多的加班。圣何西消防员工会230地方分会会长马特塔特尔认为，未遵守卫生令的消防员将在礼拜二之后放无薪假，消防部门的人力将会更紧张。塔特尔说，如果我们失去这些人力，将会看到越来越多消防员除了正常轮班之外还要继续加班。目前多数消防员的工作时间已经远远超过每个礼拜56个钟头，有些人的工时甚至超过每个礼拜96小时。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近日喊话要海外债务人暂缓法律行动，但1月30号该公司在香港的一处地产项目被美国资深管理公司接管，显示债务人已采取行动。该资产是位于香港元朗的一块已用于住宅的未开发土地，为恒大附属公司在2021年1月签署的一项本金约5亿2000万美元融资交易的担保。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已被橡树资本接管。橡树资本是一家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不良证券投资者，亦是全球最大的信贷投资者之一。在此之前已有数百家境内债务人在法院对恒大提出诉讼，他们担忧在恒大债务重组时债务人得不到平等对待，因此争相采取法律行动以争取优先拿到赔偿。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召开会议，首次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展开讨论。俄罗斯曾经试图阻止这一次会议召开，但失败了。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0个国家投了赞成票，俄罗斯和中共投了反对票，另外3个国家弃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这个是几十年来欧洲最大规模地动用军队，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俄罗斯正派遣更多的部队和武器加入其中。俄罗斯已经使用了2000几架机动轨道车，将军队和武器装备从俄罗斯各地运送到乌克兰边境。乌克兰方面称，截至上个礼拜，俄罗斯在该国边境集结的军队至少已经有13万人。加州州长纽森正着手拆除美国最大的死囚区，力图在两年内将所有死囚犯转移到其他监狱。纽森2019年叫停了该州死刑，并关闭了旧金山北部圣昆廷州立监狱的行刑室。2020年1月起，惩教署官员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自愿试点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将圣昆廷监狱的死囚区转变为一个积极治愈的环境。截至上个礼拜五，加州673名被判死刑的男性囚犯中，已经有116人被转移到另外7所监狱。加州惩教署发言人 沃特斯话俾美联社知，加州已经开始关闭死囚区嘅进程。沃特斯话，佢哋打算喺几个礼拜内提交永久嘅议定条例，强制实施转移，并允许对所有死囚监房进行改造。礼拜一，汇丰银行航运部主管简荣泽表示，中共当局极端防疫政策好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危机。呢位业界专家警告，中国如果发生任何小规模的中断，都可能导致世界各地发生涟漪效应。他警告，中共当局造成的混乱最终会对大洋彼岸产生影响。由于最近全国各地的感染人数激增，中共当局正不断加强他的零容忍防疫策略。最近深圳、天津、大连和宁波等主要中国港口以及西安等工业中心都出现了确诊病例，被迫实行封锁和防疫限制。这个使得中国部分港口枢纽货物严重积压，并推高了航空运费，再度加剧了早已不堪负重的供应链问题。据共同社礼拜一援引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取消了二月中旬访日计划。英国内阁办公室第二常任秘书格雷主理有关约翰逊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多次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举行派对的调查报告出炉。约翰逊礼拜一前往英国议会下议院，就此接受了不同党派议员的质询。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报道，就约翰逊派对门事件调查的格雷报告显示，有12项活动现在正由伦敦警察局进行调查，包括2020年5月20号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花园出席的酒会。其他接受警方调查的事件包括2020年6月19号在内阁会议室为约翰逊举行的生日派对。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 1月31号发布报告，对2021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作出年终总结。报告称，去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主题的新闻报道。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不批发新记者签证，使得很多媒体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记者和他们的消息提供人频繁遭遇来自官方或警方的骚扰、盘问以及网络攻击。尤其让记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普遍的敌对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2021年 99% 的记者在填写调查问卷时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报道新疆的问题已经成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称，88%的受访记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开的跟踪。据南非广播公司 SABC 礼拜一报道，南非科学家证实新冠病毒可能在因感染 HIV 病毒而免疫系统被削弱的人群身上迅速变异。据一项研究报告，一名22岁感染 HIV 病毒的女性因停止治疗携带新冠病毒9个月后，被检测到体内发生21个新冠病毒变异。这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这位22岁的女性坚持服用用于治疗 HIV 病毒的抗疫转录病毒药物，并且她的免疫系统得到加强，她就能够在6到9个礼拜内克服新冠感染。在新冠大流行早期，科学家发现免疫力低下的人往往会遭受更长时间的严重感染。令人担忧的是，新突变可能会继续演变，并由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传播。针对纽约州前州长库莫的最后一个性骚扰指控在礼拜一被撤销，这个意味着库莫不会再因此而面临刑事指控。Oswego County 地区检察官礼拜一宣布 ，Virginia Limiades 指责前州长库莫不适当的身体接触指控不成立，不会对他进行刑事指控。Limiades 是库莫前手下的工作人员，他指控库莫在2017年萨勒曼河的一次活动中对他有骚扰行为。去年夏天，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列举了11名女性对库莫的指控。这个迫使库莫在去年8月辞去了州长职务之后，纽约州多个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对库莫发起了不同的刑事调查，但最终都没有提出指控。纳伯一撤销的起诉是最后一宗针对库莫的性骚扰指控。美国、英国、加拿大31号宣布对缅甸最高司法官员实施制裁，作为在缅甸军事政变一周年之际作出的惩罚。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宣布制裁缅甸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反腐败委员会主席，谴责他们出于政治动机密切参与了对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的起诉。美国宣布冻结受制裁者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可能拥有的任何资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对这三名缅甸官员采取了类似制裁措施。中共坚持所谓的零容忍的清零防疫政策，为北京冬奥设置闭环，并持续通报闭环内感染病例。其中波兰一名有望获得金牌的女运动员已被隔离。路透社1月30号引述波兰奥委会的信息透露，波兰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娜塔莉亚·马利谢夫斯卡是第八位检测到阳性的运动员，已经被隔离。波兰还有三位速滑运动员亦在隔离中。运动员如果检测到阳性，即使无症状，亦必须要有两次相隔24小时的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解除隔离参加比赛。冬奥闭环之外，北京城亦都对疫情严防死守，但官方通报闭环内的确诊病例数时时高于闭环外。有视频人士认为，中共设置闭环可能是为将疫情射博给境外人员做准备，亦可能借防疫操控比赛结果。
在英港人新年集会，揽炒包话以行动实践希望。宗教团体联合呼吁香港特首撤销对政治活动人士指控。涉红门宴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调官。与病毒共存等同发动新密战，港议员又乱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1月30号，英国诺定咸港人组织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简称 NSWHK 举办中国农历年活动，有揽炒巴之称的刘祖迪、医生马仲仪以及以女勇武造型参加英国模特儿大赛的 Catherine 都有出席并且发言。刘祖迪鼓励海外港人尽力帮香港发声，以行动去实践希望。有参与集会的港人表示，现场见到几百港人，久违的香港抗争再现海外，感到好感动、好振奋。NSWHK 举办的活动在下午12点至2点举行。揽炒巴刘祖迪发言的时候，回忆2020年1月1号由英国返港参与元旦抗争的时候被捕。在警署的50多个钟头时间，他向自己许下承诺，如果可以获释，一定会继续帮香港发声。获释之后搭飞机离开香港的时候，他曾经担心是否永远无法再回到香港，后来事件的发展一如所料。不过刘祖迪指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参与抗争。他引述电影《时代革命》周冠威导演的名言，勇气是可以传染的。刘祖迪表示自己是在2019年6月9号成为揽炒巴，当时他在参加完一个伦敦的港人集会之后，就计划以自己的方式来帮香港。他说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资源，只是想做一些法律层面的分析，之后就写信给联合国，再之后就开始尝试做不同的事。他鼓励大家不要只是停留在希望的层面，要 make it happen， 想办法去实践希望，这是香港人应有的态度。 他以 NSWHK 为例，大多数都是素人，又组织一些小活动，好像抗争影片做起。只要任何人想到任何可以帮助香港承传香港文化、保持香港语言和集体回忆，可以帮香港人发声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尝试去做。海外越多人帮香港发声，光复香港的机会就会越大。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星期一联合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销依照国家安全法对政治活动人士提出的指控。香港著名天主教神父金浩望在政府总部请愿，并且递交来自全球14位天主教和基督教领袖的联署信，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释放黎智英和其他政治犯。他向媒体说，让我们希望他响应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良知发出的呼声。林郑月娥被认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没有回应记者有关请愿信的查询。北京在2020年6月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将过去通常被准许的很多亲民主政治活动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作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积极配合北京的意志，大举围剿民主活动人士。目前超过160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被逮捕，包括2021年初在当局大规模清剿中被逮捕的55位发起协调或者参与2020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初选的港人。被捕人士包括大学教授、律师、前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和商人等，他们最多面临终身监禁的处罚。这个月初香港发生红门宴事件，15位港府高官在疫情下一起到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的生日派对，事后有宾客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超过200人的宴会才被曝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月31号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结果，公布已经接受涉事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辞职，批评徐英伟警觉性严重不足，有违守则。1月3号，港区人大代表、深圳前海项目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慧文举行生日派对，城中商界名流都有俾面出席，当中包括15位香港高官和20位立法会议员。事件引发社会哗然，批评带头抗疫的港府高官没有防疫意识，以及港府在抗疫执法的时候双重标准，譬如对未使用手机防疫程式的安心出行的市民就严格执法，高官就被放生等。林郑早前下令特首办陈国基调查涉事的11位政治委任官员和廉政专员，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负责调查4名公务员体系的官员。上星期林郑已经收到调查报告，作出裁决和惩处，并且向北京汇报。林郑在记者会上说，官员应邀出席本身并不存在纪律问题，所有15名官员和洪慧文在工作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络，涉及科技、青年合作和前海项目等领域。洪门宴事件发生之后，林郑曾经点名批评徐英伟，表示对他失望，其后徐英伟的去留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今次林郑表示，徐英伟一直高度参与抗疫工作，是抗疫督导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12月31号和1月3号举行的抗疫会议，徐英伟都有出席，他亦都领导民政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和18区民政事务署首长在抗疫期间6区指挥围封强检行动。林郑批评说，相对其他官员，徐英伟应该有更高的防疫意识和敏感度，但是就在1月3号晚出席人多聚集的非公务宴会，逗留接近两个钟头，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甚至涉及违反佩戴口罩的防疫规定，实在令人失望，亦都难以避免他本人和特区政府尴尬，构成公众的负面观感。林郑表示，早前已经向北京报告事件，31号上午收到徐英伟书面辞职通知， 徐英伟话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林郑指已经接受他的辞职请求，并且按基本法向北京建议免除徐英伟民政事务局局长职务。近日港府跟随大陆采取的清零手段抗疫备受批评，很多香港市民赞同与病毒共存，认为清零对民生和经济打击太大，有些安排亦都非常扰民。不过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就认同清零的做法，批评西方国家选择躺平与病毒共存，做法是不负责任，形容任由病毒传播等于发动生物战，可以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有评论提醒，当初隐瞒疫情导致疫情传播全球的正是何君尧忠心服侍的北京政府。据香港传媒香港01报道，何君尧声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大陆国策，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防疫就如同国防或者外交，如果香港有专家仿效西方的做法推动与病毒共存，或者有违大陆国防政策破坏社会秩序，可以视为违反港版国安法。英国是最早提出群体免疫的国家，何君尧批评与病毒共存政策是不负责任的，是为了掩饰政府的无能和失职。他认为美国疫情失守是批评中共的报应，当初你懂得骂中国，今日你躺平被病毒乱飞，你不可以用控制不到作为理由，这个是 public duty 社会责任来的。何君尧继续语出惊人，表示根据国际法，生物战是指故意使用细菌、病毒和真菌等致病生物制剂或者毒素去杀死或者令人、动物或者植物丧失能力，可被视作为一种战争行为。因此欧美采取不负责任的躺平放任政策与病毒共存，实质是可以追究的，重则挑起国际事端或者战争，轻则可以被起诉。对于何君尧指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任由病毒传播等于发动生物战，可以被视为战争行为，有评论提醒何君尧指当初隐瞒疫情导致疫情传播全球的正是何君尧忠心服侍的北京政府，这样何君尧是否影射北京发动生物战，正在进行一种战争行为呢？评论继续指中共隐瞒疫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何君尧不知情，可以在 Google 搜索李文亮医生。有港人留言笑何君尧已经感染了中共脑残病毒，是真正的与病毒共存。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朝鲜试射2017年嚟最强导弹，美日韩予以谴责。以下系详细内容：朝鲜1月30日又试射咗导弹，美军印太司令部喺星期日嘅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呢啲行动，并呼吁朝鲜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亦谴责朝鲜试射导弹违反安理会决议。朝鲜当局31日表示，已于30日试射火星12型中程导弹飞弹，这个是由2017年以来朝鲜首次试射火星12型飞弹。日本和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周日发射的导弹沿高空轨道飞行，显然是为了避开邻国的领土空间，最高高度达到2000公里，飞行了800公里，然后降落在海上。飞行细节表明，这个是朝鲜2017年以来试射的射程最长的弹道导弹。当年该国两次发射了飞越日本上空的中程弹道导弹，并测试了3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时报报道，该导弹以所谓的高空弹道飞行，几乎动直向上以避开日本等附近国家，达到其官媒所讲的2115公里高度，行程787公里。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该导弹以较浅的角度发射，飞行距离将超过4800公里，距离美国本土不远，或将阿拉斯加和美国关键军事基地所在的关岛置于射程之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弹道导弹发射和之前的发射对我们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这一系列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决议，我们强烈抗议朝鲜的这一行动。2017年，朝鲜一再不顾国际社会禁核令，坚持核导弹开发。美国总统川普则以战火和怒火警告朝鲜，如果朝鲜公然威胁美国，下场会好悲惨。为了和川普外交并获得经济利益，金正恩在2018年4月宣布，朝鲜不再需要核试验以及中程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还承诺要废置弹道发动机试验场的重要设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同几任英相相交甚厚，获习近平点赞，浙江女子遭起底为中共代理人，曾经同彭帅通话，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染疫，安以轩的丈夫，澳门第二大赌厅之王陈荣炼被捕。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个初到英国时身上只有50英镑，而且英文水平有限的浙江女子李雪林，后来成为勋爵夫人，同几任英国首相相交甚厚，曾经获得习近平点赞，英媒近日起底她涉嫌为中共代理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李雪林参加了中共统战部的会议，而中共统战部被英国军情五处指控暗中干涉英国政治。李雪林在1989年抵达伦敦，通过从中国进口手袋和鞋，经营豪华蛋糕业务，投资房地产，在英国变身为百万富翁。在一次为北韩议会议长举办的私人晚宴上，他结识了英国上议院议员贝茨勋爵，两人在2012年结婚。十多年来，贝茨勋爵在文翠山、金马伦和马卓安政府都担任过部长。李雪林通过丈夫获得了进出英国议会的通行证，在疫情期间归还。贝茨夫妇积极支持文翠山、金马伦和现任首相约翰逊，为他们的竞选积极宣传。李雪林多次和金马伦会面，金马伦夫妇还曾经写信祝贺贝茨夫妇的婚礼。据说李雪林还和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相交甚厚。2014年约翰逊担任伦敦市长期间，李雪林为一家没有业绩记录的中资公司 Advanced Business Park 争取到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的地盘，此事还导致约翰逊面临调查。据中共官媒报道，2015年10月20号习近平出访英国，在议会演讲时一连讲了四组中英友好人士及其故事，其中就提到了贝茨夫妇。2019年5月李雪林前往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海外友好协会的理事会，而该协会是中共统战部的一部分。习近平和王毅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在中共央视播出的节目当中，习近平和李雪林高调握手。在官方文件当中，李雪林被列为该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今个月稍早，军情五处罕见点名华人律师李晶区，说他代表中共统战部在英国秘密干预政治活动。而在中共央视的报道当中，李雪林和李晶区一起出席中共海外友好协会，彼此坐得很近。 澳洲中国问题专家汉微顿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奥尔伯格在新书《隐藏的手》当中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是推进中共统战战略的机构，在全球拉拢外国政界、商界、传媒和学者精英，中央以这个方式在西方招募有用的白痴。2019年12月，时任驻英大使刘晓明主持放映了贝茨夫妇在中国的纪录片，并张贴了三人在伦敦大使馆合影的照片。刘晓明还在一条推文当中说，贝茨夫妇试图宣传习近平思想。北京冬奥会组委会1月30号通报，29号又有23名冬奥入境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泰尔霍在其个人 Twitter 上披露了这个消息，表示他正在北京接受隔离，跟着下来将会通过视像连线的方式参加各类会议。去年11月，泰尔霍曾经参加过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视像对话，彭帅自爆和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的不良关系，一度在公众视野当中消失，微博亦都被禁言，引发外界对其人身安全的担忧。今次对话并未能够打消外界疑虑，外界纷纷指责国际奥委会帮助中共掩盖真相。为了确保冬奥会如期举行，同时避免相关入境人员将病毒带入中国社会，北京继续在国内维持清零防疫政策，对涉奥人员实行闭环管理。但连续几日来，冬奥组委会每日都通报几十宗新增感染病例，而在闭环之外，北京疫情亦都持续攀升。29号，北京再通报新增20宗本土确诊病例，并升级两个中风险地区。至30号，北京市有高风险地区一个，中风险地区9个。但中共疫情数据被普遍质疑造假，实际情况尚未可知。北京冬奥开幕在即，大陆传媒大肆宣传外国运动员如何喜欢北京冬奥，但不少欧洲运动员却表示没办法爱北京冬奥。2018年的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比赛冠军法国滑雪运动员佩林拉丰特对法新社表示，我感到好遗憾，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拥有滑雪文化的国家。同样来自法国的冬季两项运动员昆丁·菲永·梅莱特亦都说，去中国比赛这样让人感到有点失望，因为欧洲或者其他国家是对冬季活动有激情、有狂热的，但在中国却没有。梅莱特的队友克洛伊·谢雅里尔补充说，我参加过在奥地利恩斯布鲁克的青年奥运会，那里有着非常欢乐的节日气氛，所以我对奥运会就产生了这种印象。如果奥运会是其他的模样，我会很难接受，我要调整好、准备好来迎接这一场不一样的奥运会。但北京冬奥会将不会是奥运会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次。他们亦都对北京冬奥会的生态问题颇有微词。拉丰特提到了自己看到的一个从零开始建起的综合滑雪场，他指出这种行为真是很不环保，其他国家已经有现成的基础设施建设了，而这里没雪，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梅莱特就表示，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做到尊重的奥运会，有灵魂共享的奥运会，而不是花费巨资建造今后使用率不高的设施，或者去并没有冬季运动传统的国家比赛。谢雅里尔指出，他们将山上的直披铲走，这里变成了灯柱林立的地方，这个实在是不太自然。还有一些运动员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而不愿意去北京参加冬奥。瑞典冬季两项运动员塞巴斯蒂安·沙姆尔森几个月前就通过瑞典公共电视台 SVT 表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种国家组织锦标赛或者举办奥运会。他说，我当然希望去其他国家比赛。为了阻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英国下个礼拜将会公布范围更加广泛的经济制裁方案。法新社报道，英国外相卓惠斯30号表示，改进之后的制裁法令可以让英国能够对付更多同克里姆林宫有直接相关利益的人士。 他对天空新闻说，普京身旁那些寡头将会无处可藏。卓维斯在受访时亦都对欧洲诸国发出警告，说欧洲盟国必须团结震慑莫斯科，并且亦都要将捍卫自由民主置于一时的经济议题之上。此前2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将会在下个礼拜向北约军事将领提出增兵计划，将会使英国驻东欧部队从目前的大约1150人大幅增加一倍。英国亦都将会运送防御性武器到爱沙尼亚。约翰逊发表声明指出，这个计划将会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明确信息，我们不会容忍他们破坏稳定的行动。面对俄罗斯的敌意，我们将会始终同我们的北约盟国站在一起。约翰逊还将会在下个礼拜出访，并同普京通话，以避免流血冲突，但他的办公室没有说明这一趟访问的时间和地点。计身价百亿的太阳城集团主席绰号洗米华的周卓华被捕之后，台湾知名艺人安以轩的丈夫、澳门博彩中介龙头德进集团实控人陈荣炼亦都被拘捕。澳门警方30号宣布了这个消息，指其涉嫌不法经营赌博及洗黑钱。同时被拘捕的还有一名34岁的蔡姓疑犯。澳门特区司法警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发现大量犯罪证据，包括410万港元现金、电脑伺服器等，两人被移送当地检察机关。警方说，今次案件和去年11月的周卓华洗黑钱案为同一案件，陈姓疑犯即是陈荣炼主要涉嫌操控集团非法经营网上赌博。据当地传媒报道，陈荣炼生于1972年，他掌控的德进集团2007年在澳门成立，为澳门最大的博彩中介人之一。截至2021年10月，他旗下开设在赌场的贵宾厅转马数已经超过太阳城，前线员工超过600人。周卓华洗黑钱案发生之后，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指出，该案很可能同中南海的权力博弈有关。此坂明夫表示，习近平同王岐山、曾庆红、陈元等太子党特权阶级近来已经渐渐水火不容，而且众所周知，太子党各家族长年利用澳门赌场洗黑钱，拘捕周卓华来杀鸡儆猴，逼澳门博彩业者交出 VIP 客户名单，或许先至是集派的真正目的。一旦名单到手，集派将会掌握同太子党斗争的一定主导权。近日，广西边境防疫卡点被曝光配备鹅和狗等灵敏度高的动物，代替警察巡逻。中共官媒日前报道，同越南接壤的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一些鹅加入防疫巡逻小组，被当地民众戏称为有编制的鹅。龙州县在2021年6月率先部署鹅军，结果发现鹅的警觉性很高，目前已经被推广至崇左市长达533公里的边境线上。分析指，这样可能同疫情爆发之后大量一线防疫人员同边防警察身亡有关。据中共官媒央视2021年9月19号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云南共有27名警察、14名辅警在抗疫期间身亡，而且这些警察年龄都不大，很多只有30多岁。中共官媒新华社去年年初曾经报道，2020年中国共有315名警察、165名辅警因为防控疫情而身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